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27号为您播出的韩朝峰会特别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五的傍晚5点钟。我们呢，这个下面呢，我们请您这个，看现场的这个情况。现在呢，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和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这个会议室见面。然后呢，这个现在这个文在寅正在跟这个朝方的这个握手。然后现在画面转到了这个金正恩跟韩方各位这个官员在握手。那么呢，在这之前呢，双方签署了这个联合宣言，我们稍后呢会为您做最新的这个报道。那么现在呢，这个双方的韩朝领导人和官员已经步出了这个即将发表这个联合的这个讲话，现在走到了户外。那么从画面上看到的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左边。站在我右面的是这个对面右面的是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现在呢有。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媒体记者。现在是这个文在寅总统在讲话，他是用韩语。
존경하는남과북의국민여러분해외동포여러분김정은위원장과나는평화를바라는8000만결의의염원으로역사적인만남을갖고귀중한합의를이루었습니다한반도에더이상전쟁은없을것이며새로운평화의시대가열리고있음을함께선언하였습니다
有关于这个文在寅总统的这个讲话呢，我们稍后为您做这个详细的介绍。
끝내극복할수있다고믿었기에우리는이자리에설수있었습니다오늘김정은위원장과나는완전한백화를통해핵없는한반도를실현하는것이우리의공동목표라는것을확인했습니다북측이먼저취한핵동결조치들은대단히중대한의미를가지고있습니다한반도의완전한백화를위한소중한출발이될것입니다앞으로완전한백화를위해남과북이더욱긴밀히협력해나갈것을분명히밝힙니다우리는또한종전선언과평화협정을통해한반도의불안정한정전체제를종식시키고항구적이고공고한평화체제를구축해나가기로합의했습니다한반도를둘러싼국제질서를근본적으로바꿀수있는매우중요한합의입니다
那么呢，在这个讲话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一下这个在星期五一整天的这个的情况。那么在4月27号星期五这一天呢，这个双方的这个 峰会比原定的计划提早了这个两分钟，原定是9:30。那么金正恩跟文在寅会面，两个人握手，金正恩跨过这个分界线，文在寅呢就感谢金正恩不辞路遥，这个远来会面。那么在这个文在寅呢就对金正恩说呢，你现在已经来到了南方，什么时候我也到北方去？那么金正恩就回答说呢，现在的时机已经到了，你随时可以来。然后呢就是牵着文在寅的手跨越边界线到了朝鲜的一方，在一起呢走回韩国一方。那么据我们这个在前方的这记者报道呢，在两个人举行正式会谈之前，金正恩说他不想重蹈以前双方都无法保持承诺的这个覆辙。他还说呢，今晚就是在星期五这天晚上呢，要请文在寅吃平壤的这个冷面。那么文在寅说呢，今天两个人跨越了这一条边界线之后，这条线就不再是分裂的象征，而是和平的象征。那么在星期五的这个中午的时候呢，青瓦台发言人尹永灿向媒体说明文金两个人早上会谈的内容。他说文在寅告诉金正恩，刚才看到的仪仗队呢还算是小的，到首尔青瓦台来可以看到更大的阵仗。金正恩则回答，只要你请我去青瓦台我就会去。金正恩还开玩笑地说呢，我妹妹金宇正现在在这个韩国也算是知名的人物了。金宇正此前与这个朝鲜代表团出席平壤的这个冬奥会，被韩国媒体称为是朝鲜的伊万卡。文在寅告诉金正恩，许多韩国人看白头山，也就是中国称的这个长白山，但是呢只能从中国那边看，希望有朝一日呢韩国人可以直接的从朝鲜这边参访这个白头山。文金两个人在星期五的下午举行一场这个另外一场会谈之后呢，就要签署协议。现在呢，到这个协议已经签了。那么两个人预定呢，在晚上6:30的时候要这个用晚餐。金正恩在会谈之前就表示过，他特别安排了知名的平壤冷面来招待文在寅，他希望文在寅今晚就能够享受到这个朝鲜的美食。那么现在呢，这个画面显示，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讲话呢，还在继续。好，文在寅讲话结束了。那么下面呢，应该是下面是这个韩国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发表讲话。
동포형제자매들오늘저와문재인대통령은분열의비극과통일의열망이응결되어있는이곳판문점에서역사적인책임감과사명감을안고첫회담을가지었습니다나는먼저순회상봉과회담이성공적인개최를위하여많은노고를바치신문재인대통령과남측관계자여러분들께깊은사의를표합니다또한우리들을위해온갖정성과노력을다기울이며성대히맞이하여주고한혈육한형제한민족의따뜻한정을더해준남녘동포들에게감사의인사를드립니다북과남이오늘이렇게다시두손을맞잡기까지참으로긴시간이흘렀고우리모두는너무오랫동안이만남을한마음으로기다려왔습니다정작마주서고보니북과남은역시서로갈라져살수없는한혈육이며그어느이웃에도비길수없는동족이란것을가슴뭉클하게절감하게되었습니다이토록지척에살고있는우리는 대결하여싸워야할이민족이아니라단합하여화목하게살아야할한핏줄을이은한민족입니다하루빨리온결의가마음놓고
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发表讲话。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讲话呢刚刚结束。
저와문재인대통령은우리의상봉을간절히바라고열렬히지지성원하여준 북과남 원결의 소망과 기대를 무겁게 받아들이고 북남 인민들이 절실히 바라는 문제 해결을 위해 많은 의제들을 진지하게 논의하였습니다. 무엇보다도 원결의가 전쟁 없는 평화로운 땅에서 번영과 행복을 누리는 새 시대를 열어나갈 확고한 의지를 같이 하고 이를 위한 실천적 대책들을 합의하였습니다. 그리고 이미 채택된 북남 선언들과 모든 합의들을 철저히 이행해 나가는 것으로 관계 개선과 발전의 전환적 국면을 열어나가기로 하였습니다. 저와 문재인 대통령은 방금 오늘 회담에서 합의된 의제들과 그 구체적 조치들을 반영한 조선반도의 평화와 번영, 통일을 위한 판문점 선언을 채택하고 서명하였습니다. 우리가 오늘 북과 남이 전체 인민들과 세계가 지켜보는 가운데 수표한 이 합의가 역대 북남 합의서들처럼 시작만 된 불미스러운 역사가 되풀이되지 않도록 우리 두 사람이 무릎을 마주하고 긴밀히 소통하고 협력함으로써 반드시 좋은 결실이 맺어지도록 노력해 나갈 것입니다. 오늘 내가 다녀간 이 길로 북과 남의 모든 사람들이 자유롭게 오갈 수 있게 되고 우리가 지금 서 있는 가슴 아픈 분단의 상징인 판문점이 평화의 상징으로 된다면 하나의 핏줄, 하나의 언어, 하나의 역사, 하나의 문화를 가진 북과 남은 본래대로 하나가 되어 민족 만대의 끝없는 번영을 누리게 될 것입니다. 북과 남, 해외에 친애하는 여러분, 굳은 의지를 가지고 끝까지 밀고 나가면 닫혀있던 문도 활짝 열리게 됩니다. 북과 남이 리해와 믿음에 기초하여 민족의 대의를 먼저 생각하고 그의 모든 것을 지향시켜 나간다면 북남 관계는 더욱 가속화될 것이며 통일과 민족의 번영도 앞당겨 이룩할 수 있을 것입니다. 위대한 역사는 저절로 창조되고 기록되지 않으며 그 시대 인간들이 성실한 노력과 뜨거운 숨결의 응결체입니다. 이 시대에 우리가 민족의 화해 단합과 평화 번영을 위하여 반드시 창조해 놓아야 할 모든 것, 창조할 수 있는 모든 것을 완전 무결하게 해놓음으로써 자기 역사적 책임과 시대적 의무를 다해 나가야 할 것입니다. 그 길에는 외풍과 역풍도 있을 수 있고 좌절과 시련도 있을 수 있습니다. 고통이 없이 승리가 없고 시련이 없이 영화에 없듯이 언젠가는 힘들게 마련 되었던 오늘의 이 만남과 그리고 온갖 도전을 이겨내고 민족의 진로를 손잡고 함께 헤쳐간 날들을 즐겁게 추억하게 될 것입니다. 여러분, 우리 모두 뜻과 힘을 합치고 지혜를 모아 평화 번영의 새 시대, 새로운 꿈과 희망이 기다리는 미래로 한 걸음 한 걸음 보폭을 맞추며 전진해 나갑시다. 오늘 합의한 판문점 선언이 지금 우리의 회담 결과를 간절히 간절한 마음으로 지켜봐주고 계시는 여러분들의 기대에 조금이나마 보답하고 새 희망과 기쁨을 주게 되기를 바랍니다. 북남 순회 상봉과 회담이 훌륭한 결실을 맺을 수 있도록 전적인 지지와 아낌없는 격려를 보내준 북과 남 해외의 전체 동포들에게 다시 한번 뜨거운 인사를 드립니다. 그리고 우리의 역사적인 만남에 커다란 관심과 기대를 표시해준 기자 여러분들께도 사의를 표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那么这个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这个讲话呢也已经结束了，那么下面呢这个 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那么就这个他呢长期以来这个一段时期以来呢他这个一直在关注和这个研究这个韩朝的这个办朝鲜半岛的和平以及这个去和华的问题。那么呢这个最近还发表了一个长篇的深度的报道。那么这个那么下面呢那么下面呢我们呢这个就请林峰呢来做一个这个深度的这个分析。那么林峰你好。
主持人好。
哎你好。
这个刚才呢，从画面上看哈，文在寅在和金正恩两个人的互动呢，显得比很和谐。对。那么根据你的观察，这个峰会对半岛的这个永久和平有什么样的这个正面积极的影响？嗯，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是这次的这个峰会应该是韩朝领导人呢，就是历史上是第三次举行峰会了。那之前是他的这个父亲金正日。 前两次分别是跟那个韩国总统金大中，还有后边的是韩国总统卢武铉进行的那个峰会。这次的话，我们感觉到他呢，跟他父亲相比的话，他感觉比较轻松，而且没有那么拘束，还是比较有自信的。那么我们相信呢，就是说双方呢，在之前呢，
就是说，双方这个韩朝双方之前在之前的交流中，应该已经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接触了。嗯嗯啊，那么好吧，这个林峰的分析呢，我们就先暂且到这儿。那么下面呢，我们来给您接近这个在前方的记者，美国之音，到派到这个韩国，正在这个板门店附近采访这个峰会的记者黄耀义。 耀义你好，
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辛苦。那么历史性的这个韩朝峰会，今天呢，在这个板门店亭站村这个板门店举行了。那么呢，这个刚刚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个画面，现在呢，这个两位领导人的这个讲话呢，也已经结束。那么这个，那么现就您呢，这个在当地的这个现场的观察。
那么请为我们介绍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请描述一下这个跨越三八线这个历史的一刻，耀义。嗯，是的，今天早上我们看到呢，这个金正恩跟这个文在寅的两个人的会面，的确是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主要的原因呢，也是因为说两个人虽然会面，但是看起来。 金正恩还蛮这个热烈的感觉，原本是原定在9点30分呢，就要会议，但是差不多早2分钟，金正恩就自己亲自走过来跟他握手。那握手的时候呢，其实后来这个听我才是告诉大家是说呢，握手之后的时候，文在寅是感谢金正恩说呢，感谢这个穿越这么远的这个距离来到这边，然后。
他同时也告诉这个金正恩说呢，说，现在您来到南方了，那什么？喂，耀义，
很有趣的就拉文在寅的手说，你现在就可以，是。
那么这个好，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都谈了些什么？你在现场有些什么新的观察，耀义？
那么也说呢，今后这个南方跟北方呢，将会一起来面对共同的挑战。那当然，他也提到说呢，会确保朝鲜半岛的无核化。那么最后呢，将会有这个和平的协议，并且呢，促进最后是韩国与朝鲜的完全统一。那么金正恩在回应的时候呢，也是说他跟这个文在寅的聊天聊得非常的愉快。那么也说呢，希望能够一起努力来达成许多的目标。那所以呢，今天就是看到两位领导人文在寅跟文在寅发表了板门店的声明，知道了看起来双方的确是要走向一个和平的。
好。 那么那个、哎，好，那么感谢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板门店为我们做的这个最新的连线报道。耀毅再见。那么这个接下来呢，我们知道这个国际瞩目的韩朝峰会正在这个板门店这个韩国一侧举行，中国方面目前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么下面呢，我们这个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请他介绍一下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陆阳。
好，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跨过三八线，实现了这个跟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历史性握手，北京方面有什么反应？叶冰。
是的，这是2007年以来呢朝韩领导人首次会面，而且是这个跨过三八线，金正恩直接进入了朝鲜的半岛的南方啊。那么这个也是朝鲜领导人呢首次踏入韩国境内啊。那么中国舆论呢是同样的高度关注这场会谈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今天下午的记者会上，对南北双方领导人表示了赞赏，并且希望会谈取得成果。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华春莹的评论。
我们都从电视上看到了今天上午朝韩领导人跨越板门店军事分界线握手会晤的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为朝韩领导人跨出这个历史性的一步鼓掌，对他们展现出的政治的决断和勇气表示赞赏。中方衷心的希望这次历史性的会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中国的有句诗叫做“物尽其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希望并期待着以这次板门店历史性会晤的契机，进一步开辟半岛长治久安的新征程。
那么叶冰，这个对于这次朝核峰会和接下来的美朝峰会，中国专家有什么评论呢？叶冰，叶冰你好，叶冰，
他已经在讲话了，他已经在讲话了，不用动，他在讲话。
方人民顺利交往，不过呢，这个金正恩呢，这个通篇没有提到半岛无核化，他说啊，这个对文在寅表示感谢啊，那么这个而且说会谈期待已久，这个双方呢，强调合作和解，啊，但是就是没有提无核化。那么下一步会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各方高度关注。陆阳，
好，那么这个
学者、历史学者、也要发表评论。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您采访过这个华东师大的教授沈志华，他刚才有没有放过他的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这个您采访他的录音。
好的，好的。
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朝鲜跟中国是邻居，中国要在这个朝鲜半岛的问题上要有发言权，中国不应该把这个朝鲜半岛看作是别人的事情，因为这是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朝鲜拥核，他不会打韩国的，他真要发动战争，他会打韩国吗？他不敢，他也不会打日本，更不敢打美国。这个看看历史你就知道，就朝鲜对他对中国既不放心，又有一种复仇的心理啊。怎么我是不大相信这个朝鲜突然就跟中国那么友好，他没有根据啊。
好，
华东师大教授沈志华呢对美国之音表示，朝韩峰会是很有可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果。可是随后呢，就可能踢开中国，而与美国签订三方的和平协定。沈志华指出，北京之前呢一直表示，朝核危机是美国与朝鲜之间的问题，不关中国的事。那么 现在呢，朝鲜甩开中国，直接跟韩国和美国谈判，北京就显得无可奈何，处境尴尬。那么，这位历史学者认为，朝鲜折腾这些年，目的就是要得到拥核地位。现在宣布停止核试，开始搞经济建设，将成为朝鲜半岛问题相关各方的唯一赢家。陆阳，
好，那么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为我们做的最新连线报道。叶冰，再见。那么这个我们一直在您是正在收听收看的是这个韩朝峰会的这个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陆阳。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美国之音这个资深记者林峰为我们这个分析刚刚这个发表的这个板门店宣言一些个看点。林峰，
对，关注我们关注到就是说这次呢，美韩这个领导人的峰会，它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双方领导人签署一份这个具有应该说是具有历史性的这么一个文件。那这次这个文件就是叫板门店宣言，也就是刚才我们主持在那个前方那个首尔的记者黄耀义说那个板门店的那个声明。就是我们注意到就是说这个宣言里边他提到几点，一个是呢，他说今年年内呢是朝韩要推进这个中战协定和和平协定，也就是说这个中战协定就是说指的是这个终止那个朝鲜战争的这个一个正式的一个签署这么一个停战的就是一个结束这个战争的这么一个文件。那就是之前呢，在1950年到1953年这朝鲜战争实际上结束以后签的是一个休战协定，也就是说是临时休战而不是一个和平协定。所以这就意味着呢，就是说朝鲜半岛的南北双方实际上从技术角度来讲它仍然是处于一个战争状态。那在这个之前呢，就是说外界的有广泛的猜测，就认为呢这次金正恩跟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这个会谈有可能就是在这次的会面中就能够签署这么一个和平协定。那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这个只能说是这个预测呢预测对了一半，还有一半还有待双方进一步的落实。那他还提到就是说韩国总统文在寅他要在今年的秋季访问平壤，还有几点就是说双方尽快的推进这个韩朝美三方的会谈，还有就是中美韩朝的四方会谈，结束彻底的结束这个军事对峙，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这个比较有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的记者叶冰在北京的一个连线报道，就是说就是说中方其实比较担心，就是说在这个南北和解、朝鲜半岛无核化以及朝鲜跟美国的这么一个和解，或者是甚至是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这个进程中的中方是中国方面是彻底被排除在外，城被边缘化。那我们关注到今天这个宣言里边确实是首先他要推进这个韩美朝三方的一个会谈，那在这个之后呢才是中美韩朝四方的会谈。这个就是比较值得非常值得中国方面关注的一个事实。还有呢就是说他说要他把这个半岛无核化是放在最后一位的，实际上半岛无核化呢实际上确实倒是美国和韩国方面最为重要的最为关注的这么一个要点。那在这个宣言中他把这个半岛无核化明显是放在了最后的一个位置。那我们就还要继续关注美国后续对这个宣言有什么样的反应。
那么好，这个先感谢一下这个林峰为我们做的这个有关板门店宣言的这个分析。那么许多的这个韩国民众对于这个韩朝峰会都感到这个非常的兴奋。那么对于这个从朝鲜逃离的这个脱北者而言呢，逃到韩国的啊，那么他们有不同的看法。那么下面我们为您播出这个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稍早呢从首尔发来的一个采访报道。
在记者的身后就是韩国总统的办公室青瓦台。那么刚才呢在青瓦台的前面聚集了很多支持韩朝会谈的支持者，所以看得出来呢有很多的韩国人是对这一次韩国总统文在寅以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会谈感到十分兴奋。 不过呢，对朝鲜的脱北者而言，他们又有另外一番不同的感受。此外呢，很多的脱北者都是先逃到中国，再来到韩国的。那么他们对中国的看法又是如何？
金珠贤在2005年透过中国辗转来到韩国。他说，曾经遇到过好心的中国人。他说，当时我在一家中国的羊肉餐厅工作，老板是一对夫妻，他们对我很好。当我生病的时候，他们很照顾我。当中国公安来查的时候，他们也事先让我知道，让我走避。还有，当我妹妹也逃离朝鲜的时候，这对夫妻也收留她。严肯原本是个拥有大学学历的朝鲜军人，在军中有超过10年的资历，但是因为他的父母家人逃离朝鲜，导致他被孤立排挤，最后他也脱北。他说自己在昆明的时候差点被中国公安抓到。他希望对于脱北者，只要不是犯罪分子，中国政府能够大发慈悲。你知道，如果有人有朝鲜脱北者被中国公安抓到，然后送回朝鲜，那些人一定会被朝鲜当局杀死，那是很悲哀的，而且现在也正在发生。所以，或许我自己的意见也是我的期望，如果中国政府就算抓到朝鲜脱北者，就让他们走吧。不需要让他们留在中国，或许让他们去老挝、去泰国、去美国都没关系，就是不要送他们去朝鲜。金家印虽然自己在2014年成功逃到韩国，但是父亲目前却还被关在中国的监牢当中。他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善待脱北者。脱北者被送回朝鲜之后，唯一的下场就是死。希望中国抓到脱北者，并且将他们监禁之后，不要将他们送回朝鲜，让他们去到其他的国家或地方。对于本次的韩朝峰会，金家印表示，人权问题比核武问题重要。朝鲜的生活真的很恶劣，就算如果金正恩真的决定放弃核武，但也不表示他也会尊重朝鲜人民的人权。换句话说，朝鲜人的生活并不会比较好，韩朝峰会也是没有用的。我真的希望文在寅跟金正恩要谈人权。对于4月27号要举办的文金会，严肯表示他感到很兴奋，也认为很正面。我认为正面并非100%正面，并非因为金正恩是个宽宏大量的人，也并非金正恩是会放弃核武，而是因为在南北之间，人民对彼此越来越友善，因为我们同文同种。我只关注人民，不关注政权。他说要放弃核武，我从来就不相信，但我希望也相信的是，南与北之间的人民能够借由这样的峰会或文化经济的交流建立良好关系，这才是我感到兴奋的原因。同时，就国际上而言，如果韩国与朝鲜有良好的关系，然后韩国与中国也有良好关系，那纵使有脱北者跨越边境，中国政府也会放他们自由。
记者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脱北者教育中心。那么呢，从刚才的几段访谈当中，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由于脱北者他们个人独特的生命体验，对于中国还有朝鲜呢，他们也比一般人有所不同的看法。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这个韩朝峰会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的收听。那么呢，这个韩朝峰会正在这个韩国板门店停战村韩国一侧举行。那么呢，我们继续的为您做现场的报道。这个韩朝峰会呢，引起了这个相关各方的这个关注。相关各方呢，这个在韩国峰会举行的之后呢，也就陆陆续续的发表了一些个反应。那么呢，香港的我们驻香港的记者呢，盛华就发来报道，发来这个简讯，他引了一个《明报》的最新评论，他说呢，这个金正恩跨越分界线，成为1953年韩战结束以来首位踏足韩国的朝鲜最高领导人，写下了历史的新页。那么呢，这个文在寅和金正恩在4月27号举行峰会呢的同时，台湾总统府他也发表了声明。这个声明说呢， 台湾乐见稳定区域情势的各种努力，台湾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也会持续的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共同的致力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那么这个总统府的声明，台湾总统府的声明还说呢，在两岸的关系上，台湾致力于区域和平，维持两岸稳定的政策立场始终明确而且一致。那么蔡英文政府根据普遍的民意及国内共识，致力维系两岸和平稳定关系，也向对岸持续的释放出善意，期盼透过双方的良性互动，逐步的化解对立和分歧。那么声明也重申，维持两岸的和平稳定，确保人民的福祉，是两岸双方共同的责任与目标。作为两岸以及区域的一员，北京当局应当珍惜得来不易的两岸与区域的和平稳定，善尽国际责任，共同的为两岸区域的安全与福祉做出贡献。声明说呢，这才是两岸人民与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么我们在这个日本的特约记者戈兰也发来了这个日本官方的一些个反应。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他在星期五对正在板门店举行的韩朝峰会发表评论，他说呢，会谈中南北双方政治外交国防方面有要人在座，说明了首脑之间的这个认真讨论，期待峰会在解决这个绑架、核武器、导弹等诸多悬案上有前瞻性的讨论。那么这个记者呢，有记者在这个记者会上哈，这是一个记者问峰会之后韩方有没有何时向这个日方说明的这个计划，菅义伟呢他回答说呢，峰会之后日韩两国之间呢会紧密的合作。这个另外呢日本内阁负责解决朝鲜绑架日本问题的这个大臣加藤胜信，他在星期五的时候呢也对韩朝首脑峰会做出了这个表示，他说呢，深切的注视韩朝峰会对解决绑架问题这个的关联性。那么说到这个绑架问题呢，就是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一些日本的国民被朝鲜绑架，日本政府认为被绑架的有名有姓者一共是17人，其中有5人在2007年获得朝鲜的同意放行回国探亲的时候呢，他留在了日本。朝鲜方面称其他的人都已经死亡，但是呢因为朝鲜没有能够提供符合 DNA 的这个骨灰，日本认为呢绑架问题没有解决。最新的情况呢，这个各方的反应我们就暂时为各位听众介绍到这儿。那么呢接下来呢我们请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呢继续就这个文金会这两个人的这个峰会对朝鲜半岛的这个永久性的和平会能够产生什么样的这个积极的影响做他的个人的分析点评。林峰呢，
主持人好。就是说这次文金会他们有没有可能，他有没有什么积极的方面，我就认为他当然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积极的方面了。那就是毕竟来说，就是这是朝鲜领导人第一次踏上这个南方，也就是韩国的这个国土，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一刻。它具有很大的一个象征性的作用，但是到底它有没有实质性作用，能不能达到国际社会所期待的那个朝鲜最终实现这个契合，这是有还有很大的一个，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他到底能不能像他承诺的那样，而不是像他过去他父亲也就是金正日时代就是几次搞的这个，就是这个被国际社会后来认为是朝鲜耍出来的手段，就是说表面上同意包括跟美国签署的一个框架协议，以及到后来 参与六方会谈签署的一些这个文件，那么到最后都是以种种理由使得这个最后这个和解呢不能继续实现，或者说使得这个和解瓦解。现在就是美国方面也比较关注，其实美国的在朝鲜半岛的最大利益就是朝鲜的契合。那在过去来看，就是说朝鲜一直是强调呢，就是说实现契合呢只能是一个最终的目标，而不是而不能说是一步就到位的。他们一直就提出来，就是说要分阶段的实现这个契合。也就是说每一个阶段朝鲜都可以来拿每一个阶段来做文章，就是说哎，我先要关闭一个这个核设施，那你国际社会包括特别是美国韩国应该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援助，兑现什么样的承诺。那如果要是他认为美方或者韩方或者其他一方没有做到的话，他就可以重启这个核项目。那这回在美国的一些学者就认为呢，就是说这川普政府应该怎么能够避免在后面，也就是说川普总统本人预定在五月或者是六月初跟这个金正恩的会谈中怎么能够避免这种错误不被重演。那就是说美方提出一个设想，就是说要把这个契合的这个进度呢大大的缩短，就是把过去朝鲜一直说我们要分几步来走，那这回就是说美方可能会提出来，就是说要求他把这个契合的这时间缩短到一年之内，以至于就是说他的目的就是说呢朝鲜不要在这一年的时间内，在很短时间内能够很快的这个恢复能够松一口气，然后继续的把他最后他这个核武器还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项目的最后一步呢，最后这一里路走完。现在他的这个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呢，应该说虽然美国还有国际社会还没有广泛的承认，但是应该说在专家学者来看，他的核武器的能力应该已经是比较完善的了。他现在比较还差欠缺的就是说这个投放能力，也就是说这个导弹的这个技术最后一步可能还不是特别完美，所以它需要继续试验。那就是现在就是因为在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重压下，还有就是给他的这个给朝鲜的这个经济啊还有这个民生都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是也就是说这个外界认为呢，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朝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突然这个放出了这个和平的这个善意的这个信号，决定要跟那个韩国呢进行，特别是在这个韩国冬奥会的时候释放出这个信号，希望能够双方那个南北实现一个和解。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还有就是说有外界也在猜测，就是说为什么他会在现在这个时刻，也就是今年年初的这个时刻呢迈出这一步。我们关注到就是在前两天的时候，这华尔街日报报的有一个报道，那他实际上是引用了这个中国学者的一个中国地质学者的一个科研报告，他就认为就是说朝鲜说我们要在金正恩他在跟那个文在寅的会谈这几天前，他有一个表示，他说朝鲜呢要放弃关闭就是说在北方的那个核设施，也就是说我们在熟悉这个东北亚局势的人都知道，那个核设施就是朝鲜一直在试射的一个叫丰西里试验场。那个报告就说那个不是说朝鲜主动要关闭的，而是那个试验场在最近一次那个核爆的时候，也就是那个氢弹的试爆时候呢，使得这个核试验场出现了非常大规模的一个损毁。就是在那个爆炸之后呢，这个内部，因为它这个丰西里核试验场是把一个山在这个山脚下挖出来的一个地道，那这个后面这个地道发生了一个全面的一个塌陷，据说也有一些人员的这个伤亡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学者就警告说，如果朝鲜再进行一次试验的话，就可能出现核灾难，出现大规模的核泄漏，所以这个试验场已经是只能废弃了。那到底是不是就是说是朝鲜主动希望能够迈出这个契合的一步，还是说迫于这个现实而的无奈只能走这一步？我们关注到就是金正恩他在跟这个文在寅的一个讲话前呢，他就说他提到就是他的几个声明就很有意思，他显然把自己呢就是把朝鲜当成一个有核国家。他说朝鲜呢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对呢不会在就是说不会把这个核武器技术呢进行这个泄露，就是扩散。 就是明显的来感受到，就是说朝鲜现在已经是一个有核国家了，那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声明。那这样的话，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立场的话，就是外界很担心，就是未来这个美朝的这个会谈中怎么去谈这个弃核问题。因为朝鲜拥有从这个核武器技术，还有这个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从零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那包括他的这个民众这个国民的这个民生出现了很大的这个困难，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然后让他现在就是突然的就是把这个取得这些成就去放弃掉。回顾历史来看，这不太符合金家的这个传统，不太符合朝鲜这个金家三代领导人的他的一个作风。
好，那我们记者林峰的这个点评呢，我们先暂告一个段落，我们为您播出一段这个最新的连线报道，然后呢我们再继续请林峰为我们做点评。那么这个朝鲜和这个韩国的这个峰会啊，从之前呢，它是这个有了，刚才这个林峰也介绍了，有了这个两韩的这关系有了转机呢，是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个冬奥会。那么同意包括呢这个朝鲜同意参加这个冬奥会，同意暂停导弹核导试验，甚至呢愿意就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跟美国进行直接的对话。那么韩朝两国领导人的这个最新的这个具有历史性的这个第三次会晤，这个朝鲜的态度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如此戏剧性的变化？在美国的政界呢也非常的关注美国国会是如何看待这样巨大的变化呢？那么下面呢是这个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他在昨天做的最新的连线报道。
朝鲜在2017年进行了多次弹道试射，其中最后一次，朝鲜宣称其射程已可达美国大陆。美国总统川普也多次与金正恩在言辞上隔空交火。2018年初，一切开始发生戏剧性变化。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演说中暗示，他愿意派遣运动员参与二月在韩国平昌举行的冬季奥运会。冬奥会期间，韩朝运动员在同一个比赛中竞争，甚至有些情况下组成一支队伍，在同一面旗子下列队游行。随后，韩朝双方展开了多年来首次举行的高层官员对话。最令各界惊讶的，莫过于美国与朝鲜之间的融冰速度。
President Trump appreciated the briefing and said he would meet Kim Jong-un by May.
金正恩4月21号室布，朝鲜即日起不再进行任何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废弃朝鲜北部核试验场。各界都好奇，是什么让金正恩的态度急剧转变？
I interpret everything that Kim Jong-un is proceeding on right now as the sanctions are working against him. The fact is, the maximum pressure doctrine, the isolation that he's received diplomatically, economically, is having a dramatic effect on his regime and the people of North Korea.
We had a president who stood up and said, yeah, I can push a button too and I can blow you off the face of this earth. And that's what I do. And since that time, what's happened?North Korea, Kim Jong-un, has been friendly with South Korea. They sent athletes down for their event. Now they're planning to get together and get together with our president. So it's showing that it's working.
国会方面认为，美国政府所采取的最大施压制裁策略正逐渐奏效。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压力下，也许外交是金正恩突破孤立的最大出路。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North Korea and South Korea to come together about how Kim Jong-un is going to reach his denuclearization commitment. That's what he's talked about. That's what's led to this summit and the steps that he will put in place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those concrete, verifiable measures to know that he's sincere.
There's no expectation that this situation will resolve itself in the next month or two. It's going to take time.You need confidence building, you need progress. So each of these meetings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advance that objective.
不过，并非所有人对于韩朝领导人峰会都有正面期待。
Personally, I don't have a lot of expectations for any summit with North Korea. Kim Jong-un i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himself in power, and I believe he thinks he needs nuclear weapons in order to guarantee it. So I hope I'm wrong, but I doubt I am.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政治系教授纳尔称，韩朝峰会的成功对川金会有正面影响。
I'm optimistic. Yeah, the inter-Korean talks have to be successful, and I think they will be, and that'll set the stage then for the Trump-Kim Jong-un meetings in late May or early June.
Price the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will pay for its continued nuclear and missile development.
可以肯定的是，朝鲜态度的转变以及制裁是否能够真的奏效，中国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2017年，中国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行列，使得中朝贸易和外交关系急速降温。金正恩在2018年3月底突然造访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会面，这也是金正恩2011年接手政权以来首次出访。
That was a smart move on his part and probably on the Chinese part as well. The U.S. president has been meeting now. I know this is the third or fourth time he's met with Abe and he's met with Mr. Moon in South Korea. Well, the North Korean leader had not yet met in that visible a manner, a fashion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So this is a way of his going back to you know, his sponsor, so to speak, or at least his great power supporter.
继神秘的北京之行后，即将在4月27号举行的韩朝领导人峰会将是金正恩第二度跨出朝鲜边界。金正恩是希望借由会谈赚取多一点的时间筹码，还是争取资金流入朝鲜？目前没有人能知道他态度转变的真正动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韩朝领导人峰会的召开，朝鲜和世界的关系正发生巨大变化。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居若安，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的特别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为您插播一条最新的消息：美国国会在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聚焦中国将威权主义延伸到互联网以及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对全球言论自由构成的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宇的报道。
主持听证会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克·卢比奥说，这场听证会来得及时且重要。
我们早就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审查政权在本国境内压制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但现在这个政党正越来越多地将这种威权主义输出至境外，试图压制言论，扼杀人们探求真相的权利，控制话语权。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专家将此称作数字威权主义。数字威权主义和对言论自由的全球威胁是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为这场听证会设定的主题。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联邦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互联网在中国没有成为自由的工具，反而变成一种镇压工具，特别是在习近平治下，互联网成为一种大规模镇压工具。
中国政府和共产党试图实施并输出数字威权主义，这对中国的权力捍卫者、少数族裔构成直接威胁，是对美国利益和自由国际社会的直接挑战。
听证会的证人之一、人权机构自由之家高级研究分析员萨拉·库克说，近年来中国研发了一系列新科技，审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民众中引发反弹，让一些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人开始为中国的未来担忧，也开始寻找规避审查的方法。但是库克说，不幸的是，短期内看不到中国有任何松动的迹象，相反，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人因言获罪。澳大利亚查尔斯特大学公共伦理学教授克里夫·汉密尔顿最近成为舆论焦点。澳大利亚多家出版商迫于北京压力，拒绝出版他的新书《无声的入侵》。汉密尔顿作证说，现在澳大利亚学界、出版界、媒体界和政界处处都可以看到北京的影子。金钱收买可以让很多人消声， 这种景象让人担忧和恐惧。美国兰托斯人权与正义基金会主席卡特里娜·斯威特在证词中说，北京的这种恐吓手段取得了惊人的成功，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做得太少。史密斯议员说，中国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维护和完善其审查机构，美国政府每年的自由互联网经费只有5500万美元。他说，美国网络自由战略的核心是突破防火长城，让中国网民可以自由使用互联网。但是美国必须意识到，这是一场战役，一场和一个崛起的独裁政权之间的战役。美国必须加强竞争战略，提高技能水平，努力迎接这一场非常非常严肃的挑战。 VOA 卫视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韩朝峰会特别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这个我们一直在谈论的是这个韩朝峰会对这个朝鲜半岛的永久和平的积极的影响，以及呢这个金正恩提出放弃核岛试验，以及废弃这个核岛试验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个中国，我们现在来看呢，中国在这个韩朝峰会韩朝实现和解这个过程当中，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请美国之音这个资深记者林峰为我们做点评。林峰，
就是中国在这个朝韩的这个一个和解，这是和解的第一步，应该还是很积极的一步。就是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整个东北亚局势的，应该说现在的之前那个在几个月前还处于一个非常高度紧绷的一个状态呢，现在一下得到了缓解，就是说这个发生军事冲突的这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这是一个值得赞扬的一个发展。那么中国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大概有6年多的时间，都跟这个朝鲜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直是非常不好的。那它不好，中朝关系不好表现在几点，一个就是说，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上台以后呢，从来没有去过这个朝鲜访问。那金正恩呢，他在2012年正式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人以后呢，是直到了这个今年的3月下旬，是朝鲜半岛已经出现缓和的这个迹象，已经出现这个就是说在韩国平昌冬奥会这个举办之际，他已经发出了这个要和解的迹象，已经表示要跟这个美国总统川普进行这个峰会的这个之后才做出了这么一个才实现了一个去北京的一个秘密访问。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北京在这次在这个朝鲜半岛这个局势发生这个一个非常相当大的一个变化的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一个更多的是一个看客的角色。那就有这个现在有一些媒体的报道，还有一些这个专家学者的这一些评论，就认为呢，实际上3月份这个金正恩去北京那次峰会也是朝鲜方面首先提出来，而并不是说像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那样，就是说这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是朝鲜方面首先提出来说我们想跟习近平见个面。那这时候呢，中方马上呢就去联系，那就发出了这个邀请，然后使这个就是金正恩呢能够去北京进行一个峰会。他这次峰会对于金正恩的意义就在于，就是说他的背后，那么这个跟文在寅的这个会面呢，这是只是第一步，那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个重头戏就是他跟川普总统的一个见面。就是说在这个见面之前，他可以向世界宣布，就是说他的背后有大国的支持，是有中国的支持，这是他能够从这次跟习近平的这个峰会见面他能够得到的。那具体在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这个进程中，中方在后面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有 这次他在这个宣言里面，板门店宣里面谈到的就是中美韩朝这四方要进行一个后面会有一个继续的一个交谈，这实际上也是中方的一个目的。就是说中国方面实际上是也是希望能够搭建起一个四方的一个框架，就是说由这个四方呢能够继续未来就这个实现半岛的无核化，还有就是朝鲜半岛的这一个和解能够继续谈，那么保证有这么样一个框架。中国还希望能够在这个朝鲜半岛的局势方面能够发挥主动作用，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好，那么呢这个刚才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他就中国在这个朝核半岛这个和解问题上的这个角色，那么呢这个这一场的峰会特别节目呢我们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